好，各位局长，阿弥陀佛。我们先不念这个佛号跟开经偈，其实一边交代行政程序，一边在定位我们这堂课堂上规矩背后的法义。一个课程的形成其实都有它的缘起，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眼前当下每一次课程它的缘起都要能够有戒律的精神。而戒律并不是一个教条，并不是一个没有道理的规矩，而是希望各位都能够在这些大众共住的前提底下去体会解脱的意思，更去体现菩萨道的精神。成佛之道是兼具两种精神，它的精神主义呢，其实是成佛法身的功德具足圆满，可是它的形式主义以及它的实质呢，却是解脱，却是得大自在。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如果你只是用经跟论当中的道理都可以说了啊，可是如果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啊，信解行证，连你自己现在的心到一个什么位置，能够堪任多少的责任，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不受系缚的程度到底有多少，没事的时候呢，心能够多么清净，其实如果你老是用你的大脑在思考很多的哲学问题乃至于学术的理论或者是玩弄之见，并不是不可以，但它好像不是整个学佛的目的。你学佛越久，应该看到这个人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他越能够没有条件的发心去服大众之物，而对于自己的事儿呢，又能够轻松赴任，是吧？但是并不表示他的生命就不再遭遇问题。那么在我们大家都会遭遇生命无常的必然性底下，他又能够去成就逐步解脱的大自在性。那么越能够把自己空余出来，他就越能够去承担大众的责任，朝向一个大菩提道的法身功德的圆满。此时当下在我们的华藏讲堂的三楼正在进行的郑时延郑老师的课，他们每次一开场啊，都会有三宝歌，对不对？其实我很欢喜那条歌，那么今天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我特别去那里啊，把三宝歌啊，不是用唱的，是用念的，前后念好多次。我们等一下就会有我们为了法相中特别撰写的归境偈、开经偈，当然之前还会有三乘本师圣号。那么其内容呢，墨学大概在上一次约略跟各位介绍过的。都有的话呢，我们就请先打开归境偈。那么在归境佛宝、归境法宝、归境僧宝、归境传承、明学修义、普贤回向颂是最后啊，最后。我们就从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之后呢，随我就把归敬佛宝、法宝、僧宝、归敬传承到明学修义这个地方呢，我们念诵一遍。这是今天的开始，因为上次我们不算是正式开始，却有一个回向的圆满结束。今天呢，我们算是课程正式进入的第一次。所以呢，我们会把归敬三宝记跟归敬传承摆在今天的一开始，而后呢，我们每堂课呢直接从明学修义啊，当之前先加三称本师圣号，再接的我们的明学修义这样下手。那课程圆满的时候呢，我们再去一起恭诵啊普贤回向颂。那为什么还是要把归敬三宝传承给各位？因为毕竟我们是以分钟教学为本怀，那么而后你们自己在家里在任何地方自己学修定课的时候呢， 就希望你们自己在家里的自修功课一定都要把归敬三宝、归敬传承，当然开经记也都要摆在里面，这样了解吗？好，这个是我们尊重法相宗的传承而默学赞你了的一个这样的文。好，那大概行政说明到这边做一个结束。那么下课或者是中间休息时间，如果有人没有啊我们今天的学术这本书的，或者今天应该要拿，因为我们等一下一开始就会进行，那么今天应该还用不到另外一本瑜伽师对论序，所以白板上我写的我们今天的课本内容呢就直接用这本学术，这样聊吧。好，请各位呢打开我们的归敬三宝经，大众请合掌，随我恭念三乘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欲切行道佛从来，欲切道果佛穷尽，欲切相义佛无碍，即守欲切无等佛，有无二见显了义，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即守佛所尊重法，慎重大海行福田，学无学人以庄严，后有爱种永以尽，我所寂灭根以除，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上，即守真进大德生，一心恭敬三宝已，即诸旧世密乐等，无着世亲所传承，上妙下进法和尚，我今如力欲学行，于且相应实相义，愿诸大德圣智人，一心守护清净心，我今欲学实相义，弥勒造论我所依，以四法印自戒，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好，接着我们上个礼拜的班级建立以后呢，我们今天正式进入正课。正课一开始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因缘的导入，那么这个因缘的导入呢，我们用的是欧阳先生他的学术。那么在进行导读学术的一开始呢，我跟各位大概讲一下我心中的一个图腾。这个图腾里面呢有几个心要，而后呢我大概会不定期的在不同的课程进度当中摆上这一些寄送啊，或者是心要，或者是口诀的东西，来帮忙我们建立啊整堂课进行不同阶段的重点提示。今天而后的一个月内，默学把它定为叫做瑜伽行法相宗的先修班，因此之故我们才没有把瑜伽师地论发给各位，其实也是希望让我们台上台下大家都能够寻求我们宗见的相应，确定我们真的要长远心的以四年的时间呢来学习法相宗瑜伽行派唯识法相学的解门跟行门。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真正发起心来。那么我们所发的心呢，学佛呢都叫做什么？菩提心。所以我们先修班的这段过程呢，就是要劝发菩提心。默学并没有引用其他劝发菩提心的文，我们用的呢就是欧阳先生由我老师张庭龙张先生他所撰述的欧阳先生的学术啊，学术。那么学术是摘要啊，他阅读他广读欧阳先生很多的著作之后呢，为了缅怀我老师对于欧阳先生人格跟学养还有宗教情操的一种看重，所以呢他做了这本文献的一个摘要。那么依我所从老师身上耳提面命的了解，乃至于我自己用我当时学生时代有限的一点点零用钱去买下了，去请购了一本欧阳先生的全集。据说这本全集到现在绝版了，从我那一次 出版印刷以后，不曾再看到有人在印第二版。由此可见，他老先生的东西呢，是很难读吗？还是很没有因缘呢？但是整个很困难的这本书全集的结集，到后只有一版的流通，的确，墨学的学维士的老师啊，张庭龙张老师，他尽了很多的心。我们等一下入文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思维跟观察这一段缘起，今天能够让各位坐到这边，今天能够让墨学我坐在台上跟各位来做这些法相宗的学门的一些导读呢，的确不是无因无果的，是吧？所以我们学佛人呢，第一件事情请记下来，深信因果为先。我们逢事遇缘呢，第一件事情必须要去相信它不是无因无缘的。果是什么呢？果就是我眼前的遭遇嘛，是吧？今天你们为什么会从自己的住处，今天还有点小小的雨啊，那么克服很多的违缘呢，而能够到达这儿？那不管你是准时到还是迟到还是不能到，你心里面挂记的这个事儿，在不晓得多少时间以前你们报了名，不管你们是正取生或者是旁听生，一定都有它的因缘果吧，才会有今天坐在这儿的缘起，是吧？那么我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事情是偶然的。那么如果偶然的话呢，我们从门口经过那么多人，对不对？不管在车上的、骑车的、走路的、经过的，那么多人，不会每个人都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吧？于是我们逢事遇缘应当深信因果。那么至于因果要怎么解释，又要看第二个条目。第二个条目一样四个字，正观缘起。缘起是什么？缘起不是一个一个物理或者是时间或者是个别事件的条件，缘起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我们心在整个因缘果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扮演着选择性的角色，是吧？你在每一个刹那面临到每一件事儿发生，你都一直不断在做不做，对不对？的决定嘛。那么一连串的决定让你我今天同会此地，是吗？每一个刹那我们的决定就是缘起。我今天对缘起这样子说明。很多人认为缘起是什么呢？缘起就是 H 两个分子， O 一个分子，经过化合的间接作用变成什么 H2O， 这种聚集论的说法，而后我们会讲，并不是佛陀所教的缘起。当然它也是缘起法则所限的。各位应当要观察，是什么因素让两个氢原子合成一个大的双分啊，就是分子的结构呢？又怎么让两个氢原子的分子结构去跟另外一个氧原子化合呢？它总有个动力因嘛，对不对？那个动力因的相续如果都没有违缘，那么这个水分子的 H2O， 我们用符号来称名的这个 H2O 才有办法产生水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它只有极微小的量，它也不成我们看得到的水。比如说我们在大气当中，今天的湿气也蛮重的，是吧？你今天如果够敏锐的话，你拿手在我们外面的空气揉一揉啊，够敏锐的人就会感觉到湿气，是吗？我们起南风的时候，墙壁上、地面上是不是都会有湿气？像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我们今天还有一样跟我一样过敏性鼻炎的师姐，马上要戴起口罩来，让我的鼻子呢吸收的是自己吐出来的暖空气，比较不会跟外面比较冰冷的空气接触。我们可能鼻中隔弯曲啦，或者是自己的整个神经元比较亢奋啦，很多原因，其实造成过敏性体质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是吗？可是今天我的心 在这么多因缘的相续过程当中，扮演着不断的相续决定的角色，是吧？那么你为什么会让这样子的身体，这样子的身心状况，不断的在不断的选择过程当中，让它仍然像我们维诺师姐一样，带着过敏性鼻炎现行发作的状态，虽然不是太严重，真的到起严重来啊，眼泪鼻涕一起流啊，是吗？喷嚏打不止啊。今天他还能够安静的坐在这儿，只不过戴个口罩，尊重大家。每一个这个相续的决定，都是我们今天正观缘起的内容，绝对不是今天此时此刻这一个刹那，这个果就莫名其妙出现了。虽然一切都是由因果法则的显现，但是正观缘起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莫学希望各位来到这个教室的时候呢，一定要静心。而后我们会交代，我们也会说明静心怎么做。可是静心第一件事情就要习诸外物，把心呢、射向内缘。什么叫内缘？我们以后也会讲，我们其实有外缘、上缘、内缘啊，内缘跟上缘。那么这三种缘的差别呢，我们以后会教。那么不管你们的学程是什么，就先看心吧，取一个相嘛。不管你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阿弥陀佛持咒，或者是看心的念头，总之要专注一个对象。你取一个对象去观察，不要想，当然你要去思考，我们称为自修。所以我的第二条目写什么呢？你要么静心观察专注你的所缘，要么自修打开眼睛看书，但就是要习诸外物，不要有深夜跟雨夜的造作，尽量让深夜雨夜的造作呢收摄下来，只要用心专注你所选择的所缘境，懂吗？那么你要去思维就思维，你不思维就专注而住，那个叫做正念，这个叫做正念。正念就是让心专注一缘，当然呢还是会跑掉，跑掉之后呢继续专注一缘，跑掉继续专注一缘，这个叫做静心。静心也就是自修的入门，你打开眼睛也好，闭上眼睛也好，都是静心自修。所以静心跟自修并不是两件事，只不过是你的操作的复杂度到底是多少而已。所以呢，这个叫做正观缘起。第一个，深信因果。我们深信我们眼前的每一个遭遇都是有因有缘的，对吧？那这相处过程当中，可能起自于过去生，乃至于现在世，乃至于这一个礼拜以及今天前面一个刹那，我们的心就一直不断在做很多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怎么引发我到现在来，对不对？所以禅家会经常问到道场上来的人，你从哪来？这句话问的就是正观缘起。你心相续做了什么决定，让你到这边来？第三句话，第三个条目，请各位思维，一样四个字，思维狭满。思维就是我们一般观察思维的思维，狭满呢，就是一个空狭的狭，就是一个日字边，一个真假的假的右边，就是我们一家的家，这个我们维挪这个名字的下面没有草字头，把它没有草字头下面这边呢，左边呢加上一个日月的日。什么叫做狭满呢？狭满呢就是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各位今天来这边还特别在佛法当中专挑了欲切行的师地论，欲切师地论来学习。不管你们对于唯识法相有多少了解，不管你对于这部论有多少的了解，你们一定带着你们的动机来吧。而今天呢，因缘已经成就了，因缘已经成就了。从你深信因果到正观缘起，你一当知道，今天我们会在这里共会一处，一起来学习，乃至于经过一段建筑的过程当中，我们来一起在未来的四年同窗哈，我们是同窗好友。我说过，我上礼拜说过，我在此并不传法啊，墨学的传承跟各位一样，都来自于密勒无着世亲一路以来的圣弟子们，乃至于墨学的 法和尚上庙下境长老，他老人家这个礼拜礼拜二啊，才是他老人家9周年的往生继承。往生继承，等一下我会说明这样的一个缘起。我们今天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已经都没有逆缘让我们到这边来了，但是很快的2.5小时我们今天这堂课就会结束，对不对？不要说什么，今天很可能像我们维诺师姐，很可能她在几分钟之后就忍不住过敏性鼻炎就发作了，然后她打了喷嚏，就很不好意思的，虽然她身兼了一个维诺的责任，她只好夺门而出，是吧？你可能肚子不太舒服，你就想去上大号，你也会夺门而出，是吧？去了之后呢，哎呀糟糕，没带卫生纸怎么办呢？用手抹干净，抹得干净吗？不行，那你自己弄脏了之后呢，不好意思进法堂来，我这边都是纯属虚构哈。如有如有一样的情节呢，那真的是碰巧，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有太多的意外嘛，对不对？会让你纵使熬到今天9:30我们圆满下课了，请问下个礼拜礼拜三你们还会，我还会，我们左右的同学们还会共会一处吗？每次来都会有学长在问我们有没有固定的位置，如果我今天把各位摆定了固定的位置，那么而后我只要一眼望下去哪个位置没人了，这个人就无常了。哎，请注意哈，无常不是说他怎么样了哈，无常不是说就是有我预料不到的理由嘛，是不是？他一样一直不断在因缘果的相续底下，他做了不同的决定，于是今天他可能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或者他没有办法做决定，是别的更严重的因缘让他做了一个不能来的决定，或者人家替他做的决定，反正他就是不能来了，不能在此时此地明下个礼拜的这一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场合，我们一起再做下一次的学习，那是说不准的，同意吗？你们会去想我们每4年内的每一堂课都会这么准时的开堂，维诺都是同一个人，我都会一起在这边做，等你们慢慢来学，你们会相信吗？如果相信的话我也不会这么难过了，对不对？每次学经读论读不通的时候呢，我就会仰天想哭，那问说妙见长老你现在几岁大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他已经往生了，可是我想问问题的时候呢没人问，对不对？有困难没办法突破的时候呢，有人生重要决定的时候呢，我没有人知道，我就马上想起来妙见长老说的一句话，如果有问题入定向弥勒菩萨问去哎呀我们又没有得定，对不对？弥勒菩萨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我向谁问呢？向谁问呢？第四个条目，痛念无常，那是多么深的痛啊！这个痛到底有没有让我领悟些什么？要好好想想，真的要好好想想。其实佛法的入门呢、是信，那是信因果，信因果，因跟果之间并不是必然性，所以要正观缘起。不管缘起如何，我知道多少，反正遭遇现前了，我要思维暇满，会你度丢啊嘛，对不对？不管是如意的跟不如意的现前，反正就是碰上，思维暇满就是碰上了。可是碰上提前圣人，他到底会不会继续这样子？不决定，于是思维痛念无常，是吧？再想一遍，第一个是什么？深信因果。第二个是什么？正观缘起。第三个是什么？思维暇满。第四个是什么？痛念无常。然后此时提起个疑情，看当下我作何为。这个时候看心，看此时此地我这个人廖成林，你呀、此时此刻在这里，这个名字叫廖成林的啊，我还记得星空法师，这个叫星空的这个和尚啊， 这个叫廖成林的这个人啊，你为何学佛？你是怎么在学佛？还是一样，两个四字。第一个问自己为何学佛，第二个问自己如何学佛。我是怎么在学佛的？我是为什么学佛的？我这样在学，到底有没有满足我当初学佛的动机呢？看当下，看此时此地，这个叫廖成林的这个东东啊，你为什么要学佛？你现在是怎么在学佛的？我到底对得起对不起我当时学佛的动机呢？然后你应当会去把握此时此刻我这个人在这里的所有因缘，是吧？所以你会起惜缘惜福的心。这个时候呢，菩提心就开始有一个样子了，让这个心清净的相续，就是发菩提心。以上这套程序就是墨学今天给各位的劝发菩提心的口诀，我再贯穿一遍。第一个什么？深信因果，知道这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第二个，因果之间的关系，看什么？看你相续的决定，叫做正观缘起。反正这个决定的相续今天已经现前了，所以叫怎么样？思维狭满，遭遇到了。然后第四个，这件事情随转随灭，痛念无常，看当下我在何为。问两个问题，什么问题？为何学佛？如何学佛？我今天这样在学佛，我有没有对得起我当初学佛的动机呢？是吧？这个时候当发起什么什么心？惜福的心，惜缘的心。惜福是不要对不起今天来到这里，做一个正正当当的学习者。惜缘是爱惜你这一念清净相续的心，继续保任净念相续，是吧？这个清净的念缘起，这个正念的缘起，要能够让它清净相续，你要保任。保任这一念清净心，就是整个瑜伽止观的关键。整个瑜伽止观的关键，这个呢叫做劝发菩提心。这件事情每天要修，而后我会规定。但是今天呢，我只要求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这样做。打开眼睛，我能醒这件事情，深信因果，是吧？你知道怎么醒来的吗？你知道你为什么醒来的吗？你为什么此时此刻醒来？不知道吧？因为我昨天想这个时候醒来，可是问题是你会早一点，你会晚一点，对不对？你为什么醒得来？正观缘起，思维狭满，反正已经醒来了，但是随转随灭，痛念无常，看今天当下此时此地我正何为，问我为何这样，我如何在做。你当惜福啊，这个你当然是指这个廖成林这个人嘛，应当要惜福啊，应当要惜缘啊，要让这样的因缘怎么样呢？清净心要相续转，是吧？每天这么做是我们初阶段的劝发菩提心。劝发菩提心对于大乘佛教非常重要，不要说大乘佛教，南传的佛法他们也都要这样，对不对？南无布达雅，南无达玛雅，南无桑伽雅，一样三皈依，就是劝发菩提心。你是一个学佛人，这件事情能做多少次，每天不限次数，尽管服用。真的，菩提心这个药丸经常用，经常用。那么发起菩提心之后呢，接下来的功课呢，就是敦促增上我们的大悲心。以下我们的文就是劝各位发起大悲心。要发悲心一定有对象，一定有对象。悲心是什么心呢？我们叫做慈是娱乐，悲是拔苦。慈 慈氏菩萨是弥勒菩萨的另外一个称号，我们偶后会去介绍他。悲能拔苦，请问拔谁的苦？自私一点嘛，自私一点了，不要长那么大了。拔谁的苦？自己嘛，对不对？那么自己的苦能拔，那么你的亲眷的因缘，他们有苦，你拔不拔？当然也拔。他们也有他们关心的人，拔不拔？拔。然后那些人也有他关心的人，他们要不要拔？拔。这样子相续辗转，请问滚下去会有多大的雪花？周遍法界是吧？应当要相信这重重无尽的缘起，应当滚出十法界一切众生。你说怎么把十法界？那佛法界你也要邀啊，因为佛好辛苦啊，他要管那么多人，他要关心那么多人，是吗？你是他的弟子，你愿不愿意为他分忧解劳？他会不会觉得那么辛苦？我们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那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现在是凡夫心嘛，我们就用凡夫心来揣度上师乃至于佛的本怀，可以吗？你愿意让你的爸爸妈妈那么辛苦吗？不愿意。那你愿意让你的老师那么辛苦吗？不愿意。你愿意让你的老师的老师那么辛苦吗？最后推到根本上师，是吧？释迦牟尼佛，你愿意他那么辛苦吗？不愿意。所以莫学啊，学来的菩提心大悲心的范围有多大？十法界。有人说我大悲心的范围我只要九法界，佛法界我不管，怎么会不管呢？懂吗？你有能力的话，也应当要为佛菩萨分忧解劳，是吧？所以你也应当要圆念无量法界众生，增上我们的大悲心。那么以菩提心为根本，以大悲心做增上，目标要学习什么呢？目标要学习般若波罗蜜。你说你不是唯识吗？唯识也要成就般若波罗蜜啊，因为佛说般若是诸佛之母嘛，对不对？波州三昧是诸佛之父嘛，那大悲心又是成佛完成般若的根本嘛，所以我们说大悲是什么？祖母嘛，是吧？啊，当然是约我们俗世的关系伦理这么说了。那这样子的结果，我们以大悲心为正因啊，我们以菩提心为正因，大悲心做增上，然后呢劝发我们怎么样呢？朝向般若道的完成。可是般若道的完成就是成佛，成佛做主是不是我们的究竟目标呢？那是行道的开始。成佛以后，大乘说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以后佛干嘛事了呢？啊，听说波涅槃去了。我们是大乘人，不要那样想，因为波涅槃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我们就姑且这样子认定他老人家无量劫的行菩萨道去了，是不是？他绝对不辞辛劳的，只要我们有感他就敢跟我们相应，是吗？因为他的愿就是如此嘛。金刚经说十方三世诸佛都以什么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彼岸而灭度之，这个为本愿，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他的心，这是他的心是如此。所以我们每天发菩提心，你们做，你们来这里也是用静心自修，劝自己发菩提心，把自己永远摆在菩提心的位置上，这样懂吗？我的责任呢，就是撩动你们的悲心，让你的悲心呢、啊，每上一次多一次课，就增上一分。每多上一次课就增上一分。如果你们的感情丰富的话呢，哎，搞不好会跟我同悲，对不对？搞不好会跟我感觉你应当要有责任传承法相中的法脉。你们现在有这个意愿了吗？我还没有讲内容，你怎么知道传承什么？每次好的怪，对不对？搞清楚我再决定。可以，我们允许各位啊考虑考虑，先了解清楚嘛，对不对？你要买货当然是要闲一下货嘛，对不对？闲货人是买货人嘛，我要挑他的问题，挑到无得挑了，我决定要上路了，我就上去嘛，是不是？将相本无种，有为者亦若是，是吗？那么你们是不是那个有为者呢？ 还是你们非将非相，你们只想当个凡夫俗子呢？你们来这边学习，到底有没有成就圣道的决心呢？这件事情是随时随地你们要问，不问你们为什么要来呢？反正无聊没，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答案，是不是？所以来这边，有人说那是找罪受，我还是当旁听生，回到家里听，录音的重播。可是我知道有许多学长并不是。刚才上课之前，我们有一位学长退回他的识别证，他是一位很用功的学长。我知道他退居不变成正修生的理由，是想让更多旁听生自己愿意发愿发心，我来填一张报名单，来变成正修生。如果你们有这个想法的话呢，请到基金会，而后我们班长啊，也可以到基金会那边呢，请一些空白的报名单留在你手上，你手上会知道，反正只要正修生请假五次，就自动变成旁听生嘛。那我们以41位正取生的员额来看的话呢，你可以做决定补足，只要把报名单交给班长者，有我的签名就算正取生，只要你失去资格就变成旁听生，你还是可以来，了解吗？你不来，你在家里补听我们的 MP3 的录音资料，你还是我们这堂课的广义的认同者，这样了解吗？不管你是在下个礼拜他上网的时候听，或者而后任何时间你们再去补听，甚至我们整堂课4年结束之后的十几年后，乃至于我已经不在了，对不对？你们的孙子儿子都出来了，你跟你的儿子孙子一起在听我们这4年的录音资料，你也都算是广义法相中的传承者，这样了吗？这件事情只要这个法带还继续在，那么这个学习的因缘就不曾散坏，虽然一直不断的刹那灭，可是呢它的因缘却相续转。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认同，一个人继续学修，那么法相中瑜伽行的法脉就不会断灭。师父们总是劝我们这些接法的学法者说，叫我们不要把法脉断在自己的手上。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当然是看你们什么时候把心发起来。我的责任在这边就是导读，导读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发心，发心上路之后，你们跟我都是同学，聊吧。你们客气会叫我一声老师，那是因为我学在你们之前，我已经老了，对不对？我已经比你们老，所以其实我都喜欢称各位学长，你们也其实可以称我学长就好，好吗？这是这样的过程。好，接下来谈因缘。今天我会在这边呢，跟各位来导读法相中瑜伽师地论。我必须要，当然一定要感谢，我不讲太远，我就直接感谢妙净长老，我的法和尚。其实我认识他老人家却在2002年，我在2000年的十月开始在这基金会啊，华藏讲堂的3楼开始练习讲学唯识30首。隔年的4、5月，金老师给我一通电话，叫我去见一位法师。那位法师呢，上至下中法师。这位法师现在目前病重，糖尿病的并发症，目前住在医院里面。我愿意把所有这么多年来因为他的引入我学习瑜伽师论乃至于佛学经论的一切学修功德回向他，哎呀，赶快把身体弄好，把身体弄好。上个礼拜六，他的家人委托我把他的书、把他的笔记、把他所收藏跟他这一生学佛有关系好几项的东西啊，载在一个小布布啊车子里面呢，在上个礼拜六的5:30、6点左右，这到基金会来给我。 我这个礼拜一啊，稍微做一下整顿。今天我留下了心理学的书啊，特别交给我们的班长，因为他现在还在任观音县。观音县是做心理咨商辅导的，这些并不是佛书，是心理学的丛书，我就转赠给观音县现任还没有现任的这个理事长，看他能不能够把他带回去啊，带回去。那因为我事前没有跟他讲，所以我也很担心他怎么把这两项的东西今天带回去。所以如果征求一下，如果各位学长今天有自己开车来的，愿意随送我们班长回他家，或者是回不管你要去哪里啊，可以把这两箱帮忙他带走，或者他自己计程车带走，或者用任何方式，今天或者是尔后的几天都无所谓。我今天能够坐在这儿跟各位来导读《玉学习论》，跟智宗法师非常有关系。那一天简老师叫我去见的就是智宗法师，他说啊，他要召开《玉学习论》的研讨班。那么今天研讨班呢，就在2000年的四五月间，我们在华藏讲堂的七楼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啊，来的学长将近有快40位，我就很意外，因为我的班上都20-30个，怎么这样的研讨班来了40位？这些人都从哪里来？后来才发现这部论很有名，早在那一次研讨班之前，很多人已经在学习了。而墨学那个时候2001年，墨学只读过其中的正史一品，只读过其中的正史一品。当然我也读过了《白凡明门论》等等的一些其他的小部的资论，可是不知道有这么一部这么大部头的《玉学习论》。然后呢，他说他会陪我来进行导读。我就问简老师说啊，你为什么找我跟智宗法师一块来带这个研讨会呢？他说基金会现在礼拜一，每个礼拜一晚上在三楼练讲维持三十颂是谁啊？我说我们。那你是讲维持的，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带一个维持相关的玉学习论，不就是你要负责当导读者吗？我说哦，我说那我没读过呢，那你只要比大家读得快一点，用功一点不就得了吗？哎，这样能够坐在台上导读吗？我没有叫你上台啊，大家做个 round table 嘛，圆桌会议嘛，对不对？你只是替大家准备讲义嘛，对不对？整理科判嘛，做标斗嘛，找资料嘛，影印。我说这种差事我会，我会，反正有天塌下来老大挡着。我说这边有个法师，我怕啥？不幸的事情马上发生。两个礼拜后，智宗法师跟我拍拍肩膀说：“廖老师，他很客气叫我廖老师。”他说啊，我要回美国法院传学院去，这个班交给你了。我说哇哩嘞，那么你叫一个才跟同班同学都有很多人比我先读过，我就把当时的班呢、分成四组，每一组找到一个老参当小组长。我说那我可以轻松一点，反正开始上课，小组长带开。上完课我只管练回向记，我想大概也可以混得过去嘛。结果呢，接着一个小组长告假，两个小组长告假，剩下另外两个小组长跟我一起共撑场面。那两个小组长跟我一样没学多少，所以大家就一起同学嘛，就这样花了2年的时间。中间呢还特别搬请救兵，有一位法师来帮我们带大悲忏啊。好在真的因为共修大悲忏的关系呢，让我维持了2年。我自己就在那2年间很快的把50卷的玉学习论的学完，自己读过一遍。当然了，我们班上的进度很慢，我们从卷20开始啊，修守神地也是妙净法和尚叫我们开始学习的第一卷。第一卷并不是卷一哈， 是卷第二十修所成地。墨学预切斯顿论是从修所成地卷二十开始学习的。这本书也是我第一次读到预切斯顿的课本。各位如果愿意请购这本书，这本书应该在法云禅学院的流通处啊，班长可以代为啊，代为跟大家共同报名嘛哈，来向法云禅学院流通处啊请购。法云禅学院是一个很穷的道场，真的是一个我看到难得那么穷，然后又大一群人在那个鸟不生蛋的新墨西哥州啊，真的是见了很多的师兄这个学长们呢、啊。常住法师们呢、啊，都已经分散各地，都努力在把妙老啊妙龄长老他的执志继续在发扬当中。我们学习预切斯顿论，应当要缅怀由墨学身上呢，他的缘起就是这样来的。而跟我一起来开这门研讨班的法师，目前已经身体不适，在医院，希望他能够康复。几次看到他继续开办带四念处的实修，也有很多人愿意一块去学习。那么几年前看到他回到台湾来努力的去推广四念处的法医疗，希望能够劝请我们台湾很多的佛教的道场愿意把这个预切止观四念处等这样子的好东西替大家减压，替大家解决心理的忧郁跟很多的困扰，不仅仅是依赖我们心理治疗的很多的諮商技术而已，希望能够把法四谛的正法、四念处修学的止观、唯识的教观，真的能够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能力帮助别人人身上，又能够随着我们的陪伴，让更多的人可以透过法的医疗，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免除苦痛。这不就是个悲愿吗？是吗？可是他也是人，智宗法师也受病痛所牵缠啊。据我所知，他有痛风，他有高血压，他有糖尿病，乃至于引发很多的这个并发症。他的身体啊，大概也很难有一天没有忧苦吧。我觉得啊，也忧苦啊，才见道心呐、啊。他大可以还俗了，是不是？他是矽谷的工程师啊，他可以去重职他过去的工作，赚比较多的钱，他为什么不还俗啊？其实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自己不能够步上出家传法的角色，但是就做一个在家护法人，我就好好的学习做法的供养，能够带一群跟我一样不争气的在家人，拍谁哈？我没有欺负各位，因为我也跟你们一样嘛。真的，我们这些都是不太正气的死老百姓。我经常用当兵的话来讲，看到那些陆战队的教官们，我们真的不得不称自己是死老百姓。你为什么不好好的专修圣道呢？那当然，大家都有自己不得已的缘起，是吧？那根据自己个人的理由，我们就依自己的条件来学习预切斯顿论，对不对？然后来护持这个教法，能够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大德能够继续传承。等到我们总是希望有一天一脉单传情况底下，能够一花开五叶，出现一个慧能和尚，是吧？哎，也不晓得谁是这一门的慧能大师了。我希望能够出在你们当中。哎呀，如果我能够这样子，哎呀，陪伴有一位慧能大师出现了，哎呀，我就沾光了，把所有这些学修功德都能够回向法界，回向妙心长老，回向所有这一路过程当中的传承者圣弟子们，这应当是做这样的发心。可是话说从头，当初我是17岁开始学佛，18岁开始正式的皈依，那个时候呢，我对唯识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对般若，我对禅学比较有兴趣。我在昨天前天的楞伽经做了一个表白，我当时还非常看不起这么麻烦的唯识学，我说这个学问谁学啊？可是问题，我当时的皈依和尚智玉长老，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你很厉害是不是？我拿一本书你看看，你看得懂这本书的话呢， 诶，你就算你聪明。他拿给我一本书叫什么？成唯识论。我翻起第一页，除了有假说我法那几个偈颂，望文可以生义之外，我完全看不懂。我说我可以念金刚经，我可以学中论，我为什么看不懂成唯识论？那个时候他叫我去跟张庭龙张老师学习白法名门论。我进台大民国64年，张老师的白法名门论已经讲到末尾，也是出这本学术的时候。这本学术大概也就是民国64年前后，应该是民国65年完稿成书的，开始在佛光学报开始流通。其实你说我白法学多少，之前的讲义我都拿到了。哎呀，张老师他的钱不多哈，可是他自己花钱哦，掏腰包啊，印讲义给我们这些穷学生，因为他知道我们好穷，穷到一天只能够有5块钱过一天。过一天你要积累多少块钱，多少天的泰钱才能够去买一本书啊。那个时候新闻风你知道，买一本欧阳大师全集啊，好几两金子啊。当然不是黄金买的啦，意思是对我们那个穷学生来讲，那真的是买不起的。他知道我们学生很穷啊，他印讲义给我们了，他把这间我没有上到的课啊都印给我们。我实在也是看不太下去，对不对？心就心没，要有白法，那100颗心我往哪放，你知道吗？自信业用助办因缘那么多，哪背得起来，管他那么多。所以那个时候啊，囫囵吞枣的把白法名门论姑且学完了，从此再不碰唯识。直到公元2000年的10月，金老师打通电话给我，我们三楼礼拜一讲学唯识的于老师，于林波老居士，他告假要回台中去。他说啊，你的学历是台大心理系还研究所硕士，我想你可以讲吧。于是我就一讲到现在，讲到现在12年的时间。也在隔年的4、5月间，刚才的因缘开始导读我自己都没有读过的预期世界论，花了2年的时间读过第一次。在2004年之后，我开始选读预期世界论不同的篇章，我还是没有从第一卷开始好好的讲起。为什么？因为我喜欢抓重点。你知道能考上台大人有个特色，会抓重点，我不必记每个字，我大概猜得出哪些是重点，什么东西会考，我只要把那些东西背熟了，对不对？其他那些不重要的，哎，就留给法界呗，是吧？哎呀，我取巧。但是这一选读啊，我也不只是选前50卷，我发觉啊，哎呀，后面的75卷到80卷这一段内容相当重要。后来发现72卷到75卷非常重要，后来发现51卷到57卷也非常重要，现在我发现100卷通通重要。你知道吗？学越多就越知道弥勒菩萨这位大菩萨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这种凡夫的知见呢，哪可以窥其全部啊，对不对？用我的好药，用我一时的知见，哎呀，选这个选那个，我一选，我选读，我选讲，一选我也讲了6年，加上前面的2年，加起来8年了。接下来呢，重叠有1年时间，我总共花了5年，因为又一位学长跟我劝，他说：“廖老师，我们呢从第一卷开始学习好不好？”于是呢，我又在2006年，6年前。啊，应该是5年半之前，开始同步的又开始学习第3次的瑜伽世界论，从第一卷学起。现在这个班还在继续，墨学向这个班告了假，因为呢， 在一个月前，这个班在礼拜六下午的时间，我们从每个礼拜六下午的1:30到4:30，每个礼拜花3个小时研讨，研讨了5年半的时间。我们在一个月前又把50卷学完了，不只是把50卷学完了，默玄还特别选讲了51卷到54卷，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呢，中间又有很多学长发心补充了很多大乘经庄严论，补充了辩中悲论其他的材料，补充了大宝积经、13宗道行的材料等等等等。我们其实花了这么长时间，其实补充了很多的材料。这班学生也非常了不起，好汉从四方来，大家也带着不同的动机跟目标，一起啊，在7楼，每个礼拜坐他3个小时，其实啊，往往更长。可是直到一个月前，我其实不只是一个月前，应该是一年多前，2年前，我发现这个班有个严重的问题，只有脑袋，没有修行。你说解门难道不是修行吗？我说瑜伽师的论有解门也有行门，因为它是解在行，行在解，它应该是解行相应的嘛。可是问题是我们这5年半那个班从来没有在这个班礼拜六下午的时间在堂上打过一次坐，没有。原因很简单，默学没有那个量，我不敢指导禅修，因此呢，只管解门上文字，大家消毒，我补充我个人的意见。可是我发现，这样子走不下去。如果不能把行门跟解门配合上来，因为这部论本来就是教导止观的嘛，怎么可能只有文，对不对？连思所成慧都不见得说得上，连文所成慧心都还是杂染，对不对？学了2卷忘了1卷，我经常问班上的同学说，你们来跟我比比念力，什么叫念力？铭记不忘的记忆力。我说我们比比，我们从1卷开始回忆重点。他们就装傻给我看，他说就那么点，我翻笔记，如果要翻笔记我何必要你念，你们如果不能把它记到骨髓，记到你全身每个细胞里面去，你念过去就念过去没，对不对？我们每一堂课来这边努力的念书，也不过就是数他人财宝嘛，是不是？就像我昨天早上去富邦银行办一点银行交往的事情，坐在银行柜台的那群人叫什么 ？Bank teller， 对不对？替别人数钞票，办交易的是吧？请问他数的钱是不是他自己的？不是，他每个月还是向老板怎么样，领可能2万3万每个月的月资。学佛可不可以这样干？恐怕不行吧，是不是？那既然不能这样干，那怎么样才是正修学呢？很清楚啊，瑜伽师论从1卷开始就这样讲了。瑜伽师论的1卷叫50声相应地，到1卷的后半段开始讲了义地。50声相应地跟义地是什么？是我们今天修学瑜伽止观的所观境的体啊。我这一次啊，第4次学习瑜伽师的论，我有一个很痛的决定。我打算花2年带各位读3卷，很失望吗？而且是要用止观的方法学这3卷，就是要把我们50声相应地跟义地的实相搞清楚。整个100卷的瑜伽师的论，它的根基就来自于前3卷，而它的抉择分就在51卷到57卷。再跟各位讲一个坏消息，你们2年内不只是学3卷，其实是学3+7卷，总共10卷。后面的抉择分，抉择运善巧，修4念住。前面的3卷 告诉我们五师恩相应这个义弟的自信、助办、所依、所缘跟业用，把我们今天欲切止观的所观境界完全解释得非常的充分。那我跟你讲，中间有个奥秘，不能说是实有，但你不能够否认它的作用真实，那个概念叫做阿赖耶识，这个甚深秘密义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阿赖耶识不是有一个仓库，有人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我说连他连仓库的隔间都没有，可是他却摄藏一切种。所以阿赖耶识的重要不是他的身体有多大，他的空间有多大，他空间不可计量，但是他的关键因素就是种子。这个种子号称能生一切法，可是他又告诉你，虽然说他因缘生因缘灭，而实无自性生实无自性灭，哇哩嘞啊，你怎么前后颠倒？没有颠倒，没有颠倒，前三后七讲的就是这件事儿。这十卷呢、啊，能够用前面的两年呢、啊，把它弄清楚、搞明白的话，我算是负责任，你们也算是用功，我们呢台上台下算是相应，这样聊吧。如果这件事情搞不通啊，那么我不够功德力，也很可能是你们不够用功。更重要是我们上上下下这一堆学长们，我们彼此不相应。什么叫相应？我们以后欲切之论的序，我们会一开始就学习相应，有六个意思。相应一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就像我们今天呢、啊，平静的湖水啊，如果我们天上有月亮，湖水就会立刻，月亮一出现在天空就怎么样呢？隐现在湖水当中。可是湖水里面有没有真的一颗月亮呢？没有，但是有月影吧。那个月影的体是谁？湖水嘛，不是月亮的本质吧，对不对？可是它就会像月影一样的现在湖中嘛，所以那个月亮并不是在水里面，可是就会在湖水的面上怎么样呢？借缘显现。所以你说它是有呢，它是无呢，它是生了没还是没生呢？等月亮不见了，天大打亮了，对不对？你曾经看过湖水现过太阳吗？没有，太阳的光太亮，湖水的波只为一层一层的金光显现，对不对？东方刚起的太阳就会在大海面的波浪上现出一道金光，是吧？波旬烂烂，这样子辗转缘起的所有的光线，难道就是太阳吗？昨天现在大海水里面的月亮往哪去了呢？我们说它灭了，到了晚上它又出来了，对不对？从东方起的月亮又那么大，对不对？当然看是初一十五了，还是看下半月。所以呢，每一天每一天在大海水所现的月亮的影呢、啊，各个不同，你又不能说它是一，你又不能说它是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脑袋瓜就有很多的疑惑，这个影有吗？没有吗？生了吗？灭了吗？这么多的相的差别，是一呢还是异呢？这些思维，这些跟自己的讨论，你们应该把它经常放在心里面。可是不需要去想太阳月亮这件事儿，想什么？想你们的五蕴。当你想廖成林这个人是怎么存在的时候呢，佛法告诉你，他只是五蕴的相续，十一支的积聚。你说是心的相续，心的相续又是什么样子？所以整个欲切止观就是修学四念处，取五蕴当作所缘，用四念处的相续去悟见到位的无生法忍。我们先这样拉拉杂杂这样谈，对不对？ 而所有这些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从刚才深信因果，正观缘起，思维狭满，度掉啊，痛念无常，在这个心相续过程当中，我是为什么学这些事情，搞这么多的佛学的理论哲学是干嘛用，我是如何在学习的，我自己怎么样理解这些道理，难道它只是理论吗？难道它只是哲学命题吗？它跟生命的苦痛到底有什么关系？它怎么让我就近得到安乐？你是不是应该问？是不是啊？每天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而且要把它引来，用来解决你生命当中最深的苦痛。什么苦痛？人我执，法我执，让它清净我们的烦恼障跟所执障，达到二空的解脱。我其实已经在简介整体佛法了，我不晓得，因为我实在是不认识各位每一个人，你们到底佛学的底子有多少，所以我不敢莽撞的带各位第一卷开始进行欲切实地论，我要花一段时间让你们渐渐的进入欲切实地论。我们终将两年为期，把欲切实地论的前三后七学习完毕，而且要解门行门交叉进行。我目前的计划是这样，先把我们的先修班导读我们的学术以及欲切序之后，我们耳后大概约莫今年的六月啊，时间不一定哈，因为各位都知道诸行无常嘛哈，请接受无常的安排，我们努力学习。那么计划中是六月我们开始啊，单周学解门，双周学行门啊。解门呢，我们一开始也不会立刻入《瑜伽师论》卷第一，我们会用一本书，是韩金静韩老他所写的《唯识执掌》，用类似白话的一本小册子，帮各位来导读五四声相应第二义谛，让我来观察你们跟得上吗？当然在座如果你们是老参，拍谁哈，请你们降低你们的水平，回到跟我们班上我假设最笨的人。可是笨是不是笨？不一定笨，我觉得那个傻人有傻福，对不对？我假设你们完全没有佛学的底子，我们拉回到最根本的佛法来，来认识我们的五识，认识我们的第六识，怀疑到底有没有第七跟第八，你们不必现在就相信，纵使了解了以后，你也不必认为它实有，你也不必跟别人辩论它到底有没有，都不用谈，因为重要的问题是离苦得乐，波涅盘，以涅盘为上手，这才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往内呢，是要学习我们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这个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好，那么以上呢，慢慢的这样子看下来，我们呢，事实上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欲切实地论它的庞杂，既然要花100卷的分量来学习，为什么会引发像欧阳先生乃至像我老师张庭龙张老师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因为我2000年10月开始在华藏讲堂被要求要练习讲学唯识三字诵，所以我马上回去搬救兵，我回去我的资义库说谁懂唯识，马上浮现三个字，张庭龙老师。我在公元2000年年底买了一斤的甜柿，去到他新店的家里找老人家说，老师请你救命，我当初没有跟你学好唯识，现在就要讲唯识，怎么办？他说，当初你有买欧阳先生的全集对不对？搬出来看，里面有答案。这本书的原稿还有很多的文献材料也是2000年，其实应该是跨到2001年那个过年我向他老人家搬家，搬回去一堆的书啊，然后呢打电话到替我老师出书的那个书局啊，留下几本残本，还留下在仓库里面的书啊，全部请回家里来，可以啊，可以啊，而后我带来给各位看。 堆起来有这么高，从地板堆起来这么高，一个月没日没夜的把它 K 完，让我自己知道维士怎么教怎么学，我才知道我那个时候才第一次读学术啊，因为以前啊读过，可是没有注意，发觉这背后的缘起不简单。请各位打开我们这个学术第一页，张老师他的毛笔字，欧阳大师学术集。其实大师在我的心里面应该只有摆释迦牟尼佛，可是呢我们世俗上哈、啊、也对自己所尊重的一位学者、啊、也称大师，所以因此他安立大师这个名字。他一生的学养啊简述如下，以下这本书就是简述他一生的学养。那么他为这本文摘呢做了一个序啊，底下张老师的签名就是他的名字啊。我好像跟张简廖一家哈、哦、我们这边的简老师，我姓廖，他姓张，我们真的是一家人碰到一块去了，是不是真的是很有缘分。我们稍微念一下哈，欧阳大师学，我是开始接触于静无小品这本书，当时年轻时候我也读过，就在我们台大对面的广文书局有得卖，我那时当请购的。后来在张斗航先生的家里呢借了有关数部超越，你看他老人家民国时代的这么多年，那个时候是民国六十几年，他抄哦，你们买书回家会抄吗？买就好了嘛，干嘛抄呢？他也很穷啊，所以他就抄，因为他拿到的是原版啊，原版。后又读李正刚先生的长文，后来印尼有一个侨领黄居士为大师啊弟子，是大师当时的亲教弟子，知道啊我们老师啊在各个杂志刊有关欧阳先生的书文，知道啊张老师他爱大师的文，就从香港啊把内学院的师碑教这个三训所合集的一本小册子呢从香港转寄给张老师。那个时候呢大概是民国56年57年间，那个时候张老师办了一个维士法相学的研究班，也是我们这个法相中这个班级的缘起，早期的缘起啊。那么香港一个法师啊印了精装的内学，他老人家很穷啊，居然买了60部分发给同学，并呈道宣法师，不是唐朝那位宣祖哈 那赞助他很多的奖学金让他购买。此时啊这个大师的大论序就是我们而后要读的《瑜伽师论序》，这边所讲的大论就是《瑜伽师论》啊，还有一篇文章，我们以后有没有机会读不知道啊，《维士觉知谈》，还有其实在他的这个师碑教这三训当中呢最动人的就四碑训啊，就教大家怎么样发起悲心的一个教诫。他认为这三篇文章啊感觉最为宏深，我也同意，尤其是四碑训非常非常的让人家动容，我们而后会有一些片片段段。那么他也专文的讲述瑜伽师论序、维士觉知谈跟四碑训，另外有一本书啊叫做社论大义，也是欧阳先生所写的啊。如果你没有机会读完整本的社大成论，那么这一篇社论大义的中篇的文章，你们可以在网络上，你只要打社论大义或者加上欧阳靖武，你可以用各种的检索码去找到这个文章，其实可以找得到。还有我们现在正在礼拜三晚上进行的楞伽疏诀，我也拿它来当参考文献。他认为啊这两部、啊、是一经一论，楞伽经跟社大成论，这是我老师他的决定，他认为这一经楞伽经这一论社大成论勾选提要，你看其我良多。而后有关欧阳先生的全集呢，台湾几乎啊全部有了新的印本，就是我当时民国64年刊行的第一版。墨学呢请我的所有的家产请了一部，而后带来给各位看啊，带来给各位看，那不必借抄了，可以自备。经编阅大师的著作呢啊， 义父就更加的服气啊，大师有这样深入孔孟的四书读啊，孟子读啊，竟有这么多的儒学的基础，他不只是通佛教啊，通佛学，所以啊，他也很喜欢这个儒学的东西，他就把这些欧阳先生的著作呢，导读呢，拿来当日课的奉送用，由此感念大师啊，入佛今生，入儒也今生。他就意念起我老师蛮喜欢的这个宋明理学的一位大师朱熹。我们佛教界对于朱熹是有点不太认同的啊，因为他其实老实讲在他的言论当中是谤佛的啊，那我们就泯恩仇吧，让我们用般若戒泯去恩仇。我老师认为啊，朱子至少有两个字是值得教诫的，就是艰苦而至。他认为自学自是应当在这两个字当中好好的体现，那就是艰苦而至。他认为欧阳先生之学亦可精进艰苦这四字，请注意，他认为欧阳先生四个字说完精进艰苦，所以略为概括。我老师一生苦学，他认为他自己没有什么成就，对大师的学养呢爱不忍释，之前已经印行了唯识法相学导言篇，然后呢去年呢，就是这篇文章在后面，民国70年，看到吗？啊，他的序的书文，那表示呢，民国69年那一年呢，墨学的研究所一年级，我是研究所二年级，民国七十年毕业，啊，各位大概猜得出我的年纪了吧？啊，没什么关系，各位猜呗。好，那他又印了欧阳大师的自学选述，我们前一年的班曾经印给大家啊。那么这一篇文呢、啊、是民国64年我刚进台大的时候写的啊，当时他题目呢是唯识的宗师，教育的人师啊。宗师是唯识这一宗的传承者，可是呢欧阳先生他不只是擅长唯识，他最后的晚年只是没有做完功课，他最后晚年定调于涅槃学。他这一生呢，其实把毗昙、把欲界行、唯识法相的东西、把般若的东西做了很清楚的导读，只可惜他只把大般涅槃经做了一个序，没有深入的做导读工作，非常可惜。我相信他老人再来一定会广大的弘扬涅槃经，所以不应当以唯识一宗之学呢来看待他老人家。乃至于当代呢，有很多因为他当时的比战啊争论的缘故呢，对他老人家有很多的不谅解，这个我们呢也是用般若戒泯恩仇，不去提他。那么另外呢，他又刊了《悲智双运》与《无名时代》的一文，都附在后面啊，一起出版。所以他说啊，为文化精神，学术生命自为可珍啊，真是珍贵啊，大师之学处啊，大师之学，处处见精神，处处有生命，赋文化之魂灵而振生命之志气。大师之学，时有多著，是以敬畏应行焉。民国70年，啊，傅仁元是他家的别名。那这样的一个老人家，用这样的文字，简单的交代他为什么来摘述这本学术的理由。因为刚好把序念完，我们就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